圣经导读新唱365，5月18日，今日读经，列王记上13章至14章，约翰福音1章35至51节。导读：北国的耶罗波安为了不让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参加耶和华的节期，就自己造了金牛犊，并建立了偶像崇拜的制度，还擅自献祭和烧香，哪里还把神放在眼中啊？于是耶和华就派了一名无名的先知从犹大地来到了北国的伯特利，向耶罗波安宣告审判的信息。1-10节用神人来称呼这位无名的先知，表明他是真的先知。神人来到伯特利的丘坛那里，正遇见了耶罗波安烧香给金牛犊，就奉耶和华的命令向祭坛发出预言说：坛啊坛啊，好像那祭坛会听人讲话一样，其实是指着王说的。神人这个预言呢，将会在290年之后发生，表明耶罗波安的金牛犊将把整个以色列陷在大罪里差不多300年，也就是要等到公元前640年约西亚作王的时候，神人的这个预言。历代志下34章1-7节才会应验，并彻底拆毁这个假神的丘坛。当时神人一发出预言，那个祭坛就马上破裂了，证明耶和华的预言准确。耶罗波安不但不悔改，还伸出手指来指着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先知，叫手下捉拿这个先知。但是天上有更大的权柄，叫他的手马上就枯干了。这个厚脸皮的王呢，赶紧求先知为他祷告医治。他为什么不求自己的金牛犊来医治他呢？神人因为怜悯而治好了王的手，于是王就极力的邀请他啊留下来吃个饭。但是神命令这个神人不许吃敌人的食物，就从别的路离开了。这一场景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了，但是神人能够遵行神的命令吗？接下来可怕的试探即将临到。11-32节记录了一对真假先知的较量。那有个老先知住在拜牛犊的伯特利，可是从来也不敢对君王背叛神的行为说一句话。他呢，只关注神人的结局，等他儿子回来报告这神人所行的事，并且知道呢，那个神人在离开的路线之后，就马上背上驴，急速的去追赶，目的就是要邀请这个神人到家里来吃饭。见面后，神人再次把神给他的禁令，向这老先知重复了一遍。但是老先知撒谎说他也是先知，别以为你神人啊，你年轻又有启示就骄傲了。就这样死缠烂打的把这个神人请到家里去了。也许呢，这个年轻的先知太单纯了，因为天下的先知传道人都是一家，盛情难却就去了。吃饭的时候呢，神也使用这个撒谎的假先知，像使用巴兰先知一样，对这个神人宣告了一个审判。神人违背了命令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他使神的命令失去了见证。吃饱喝足之后，神人就骑着老先知慷慨赠送给他的驴子回家，结果在路上被狮子活活给咬死了。那狮子就守着这个尸体不走，就是让所有人呢都看见这个神人违反了神的话， 必定被审判。这对今天我们的传道人也是极大的警示。如果你在台上讲的头头是道，私下里却让人看见你讲的和做的不一样，那神必要严厉的审判。那个老先知呢，想安慰自己的良心，就去帮神人收了尸体，安葬之后还让儿子日后呢也把自己与这个神人同葬，因他知道这个神人是真的先知。耶罗波安仍然不悔改认罪，照样拜他的金牛犊，表明所见的、所听见神启示的人，并不一定是真的信神。14章，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得快要死了，因为他背弃了神，所以拜偶像之人的后代也会受到咒诅。王呢，就叫妻子乔装打扮去见先知亚西亚，说当初是先知给了这十片衣服，并告诉他要做以色列王。这个女人带了10个饼，预示着回报先知的恩典，还带来一瓶甜言蜜语给先知，想以此知道他的儿子将会如何。虽然亚西亚老迈昏花了，但灵性清楚，并得到了神的启示。这女人还没有进门，先知就揭穿了她的一切，宣告神的审判很快就来到。原因是王从不感谢神赐他的高位和顺利，甚至不效法大卫去遵守神的话，竟然自己造神来拜，直到惹怒了神，导致后代呢遭受到灭绝的咒诅，那就是被狗吃、被鸟啄。果然呢，这个妇人回到家，她的儿子就死了。接下来，神必将立另一个王来统治以色列，而北国的命运岌岌可危。公元前722年，神兴起了亚述帝国，把以色列掳到大河的那边，最终失去了应许之地。北国一共20个王，而耶罗波安呢，最有权势。他分裂以色列和犹大之国，最后把整个以色列都陷在拜偶像的网络当中。他的一生除了征战就没有平安过。21至31节讲述了南国罗伯安做犹大王的事迹。他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其中22至24节记载了犹大人有圣殿也不去拜，反倒在山上去拜偶像，甚至有娈童祭男庙祭，属于这迦南敬拜假神的一些淫乱的仪式。这些都叫神呢极其的厌恶。最后25至31节，犹大国被外敌埃及王入侵，夺走了所罗门引以为傲的金盾牌和一切圣殿及宫里的财物。虚荣的罗伯安不思悔改，竟然以铜盾牌来代替金盾牌，表示他在位的期间国力急速的衰退。这一下，他的小拇指终于不如他父亲所罗门的腰那么粗了吧。新约约翰福音1章35至51节，前面讲完约翰所见证的耶稣的6个名号，接下来35至42节讲到第三天，施洗约翰向他两个门徒即约翰和安德烈介绍了耶稣，并叫他们离开自己去跟随神的羔羊耶稣。两个门徒听从了老师的话，就跟随了耶稣，而耶稣就问他们要什么，他们就喊出了耶稣的7个名号，拉比。耶稣教导门徒只有一位拉比， 就是基督，马太福音23:10，并邀请门徒来观察他这位真正拉比的生活。40-42，这两个门徒经过跟随和观察耶稣的为人之后，又去找到哥哥西门，并且宣告耶稣的第八个名号是弥赛亚，并说他们遇见了耶稣。43-51，见证的第四天，耶稣在加利利呼召腓力做门徒，而腓力又找了拿但业，并向他传扬耶稣的第九个名号是旧约所记载的那位，还顺便呢讲出了耶稣的第十个名号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腓力看到拿但业不信，就叫他来亲自看看，可就在无花果树下，拿但业呢就被耶稣看穿了内心，使拿但业突然明白，并说出了耶稣第十一个名号，以色列的王。谁能结束这个冒充基督和救世主泛滥而混乱的世界呢？除了耶稣作王，那就无人能做到。最后，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单单停留在把他看成是一个先知、心理学专家，或者是特异功能的人士，而要看到犹太人祖先雅各所看到的那个天梯已经来到了以色列民当中。天梯已经不再是祖先的梦了，门徒已经看到神与人的中保的第十二个名号人子，他才是唯一通往天堂的道路啊。应用，看到那个神人是多么勇敢地指出耶罗波安的罪恶，被宣告了审判的预言，在暴君的面前都毫不惧怕的神人，为何在一个假冒的老先知面前就不能坚持神的话语了呢？神人在公众面前所宣告的话就必须遵守，一旦违背，那神的惩罚是严厉的。很多人呢都会说，哎呀，神对这个神人也太严厉了吧。那个老先知虽然撒谎，但他也不是公开犯的罪，所以审判的程度也不一样。今天站在教会讲台的传道人牧者，如果在台上讲神的话，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兑现，甚至公然的犯罪，那他就是让神的话语失去了权威。当一个领袖不忠心而被停止服侍时，旁观的会众要小心用人人都是罪人，领袖也是人来为其开脱。而一个牧者犯了大罪也被众人揭露而曝光了，那就他就必须要做好被神击打的准备。因为你在台上讲的圣经，却在公开的场合明目张胆地违背了神的话，那将让神的名受到多大的羞辱啊。圣经中的耶稣的名字要实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生命才是圣洁并有感染力的生命。基督是我们通往天堂唯一的天梯，所以我们要与基督属天的生命连结，才能使圣灵江河涌流，并向众人做见证。最后以一段的经文来警醒我们，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雅各书1:21-24。 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它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